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信息是谁能与耶和华神相比呢？其实我们国语堂今年我们已经讲了一个系列的以赛亚书方面的信息，我们从42章就开始讲到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直讲到我们今天46章。那46章刚刚谢谢林牧师把我们这一段经文读出来。那刚刚我们要读的经句就是以赛亚书46章第9节，再提到就是我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没有别神，我是神，再没有人比我的。那再就让我们也看到，其实世上万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去和耶和华神来相比的哈，这也是提醒我们。所以这也是先知以赛亚在这个上面给我们所提到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作为现今的或者是不同时代甚至将来时代的人，那我们人还要有不要忘记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那其实不仅仅先知以赛亚这样讲，先知耶利米他也曾经讲过，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再就写到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所以这个耶利米也能够再强调说，我们人要在忙碌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时要安静，就是你不能这个太忙碌，跟随世界这个忙得团团转哈，忙到最后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所以作为我们现今时代人，我们要站在路上，我们要常常要回忆查看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访问古道，就是在历史当中神在人类他做了哪些事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善道，所以我们要行在其中，这样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有安息能够临到我们。这是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看到一个很清楚明了的信息。那在圣经当中呢，神一而再再三的提醒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要他们要时常来回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要思念神在以色列民当中的拯救。可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他们常常说这个忘记耶和华神，他们也会拜这个各个方面的偶像啊假神啊。所以以赛亚书65章第二节也曾经提到过，说神整天伸手在呼召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啊，但是呢他们却随着自己的这个心哈，应着景象这个来行这些罪恶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作为我们现今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看圣经？我们看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来看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做了哪些神迹奇事，他是怎样来拯救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也可以是我们今天的人呢也能够走的是善道，不管是向左向右好像我们走的这都是正路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就先来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今天也是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来查看以赛亚书46章这一段信息。那不仅仅教导我们看到世上的偶像都是虚无的，他不能拯救，连自己也不能拯救，我们也看到只有耶和华神他自始至终在保护他的选民他的子民，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怎样要专注于神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好叫我们多走的是善道，也能够行的是正道，我们也能够得到有安息有平安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6章这一段经文，也不是很长，一共只有13节。那我们呢首先就来看前面的两节。第二节的话，我们就看到假神偶像他是不能自救的我们46章第一节再就讲到说，比勒缺身，尼波弯腰， 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那也许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其中有几个字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哈。那其实这里面的比勒和尼波，那都是当时巴比伦的他们的假神，或者说我们是他们的偶像哈。所以呢，这就描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偶像比勒和尼波哈，在这个最后会怎么样？他说他们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的反而倒被掳去啊。待会我们还会再来讲。那其实呢，比勒和尼波，这是巴比伦人他们所拜的一个最主要的偶像和假神啊。那可是这节46章第二节就讲到，巴比伦心中所依靠的他们最重要的偶像假神被掳去，被失败了啊！这个他们所拜的神也被俘虏走了，所以这个对巴比伦的心中会产生什么冲击？哇，这个他们就会感到很失望，这个失败啊！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也被掳哈，所以这个他们也一同在其中，能够经历看到这个偶像啊，这个连自己都不能自保啊，怎么能如何来救人呢啊？那所以这有两节经文呢，我们也看到里面有几个主要的意思啊。那第一个呢，就是看到偶像要被驮的哈。那个第一节就讲的说，巴比伦的偶像要驮在兽和牲畜的身上。这个偶像，这个我们说，既然是你们巴比伦拜的神嘛，是不是哈？那你神自己去走路好了，是不是？干嘛还有人驮着？是不是哈？那说明这个偶像是何等的有限的啊！所以这个偶像需要被驮。然后呢，说这个偶像很穷啊，所以这个偶像最后呢，成为一个重担。啊，这个连这个驮他的牲畜怎么样、啊、都累了疲乏了哈，所以这个偶像是成为重担。那最后的话42节就讲到说，这个不能保全这个重头，自己偶像反倒被掳去，所以偶像也会被掳啊。那再呢有几个图片我们就能看到啊，这就做了解释啊。这个比勒呢是巴比伦的一个最最主要的神，那也可以说是巴比伦的这个他们这个就是偶像啊，就是假神的话，是他众多的假神当中的这个相当于一个为主的哈父哈，他们是这个父神好像。好，然后呢，尼波呢是智慧与写作之神啊，这就是这两个神呢是巴比伦拜的最主要的神啊。可是这两个他们的偶像假神呢，最后都失败了。然后呢，就提到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尼波要被这个驮了哈，驮在兽的身上呢？因为为什么呢？每当呢这个巴比伦他有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这个尼波从那个这个偶像啊，这个神像呢，要从尼波那个庙，他专门有个庙的，是拜这个尼波的这个偶像的，这个要抬出来，要和那个这个比勒这个要合在一起啊，要来团聚的。这是他们为什么经文就讲到说，巴比伦的偶像为什么要驮在兽的这个身上，放在一个地方不动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驮来驮去呢？原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因为在巴比伦心目当中，比勒是相当于一个所有神假神的父啊，这个呢尼波呢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要来团聚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典故，我们看一下就能够明白。好，那我们就来想这个这些偶像假神呢都不能这个自救啊，他们需要还其他人来驮，那最后呢还要这个一同像其他的物体一样的金银财宝一样都要被这个被拿走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当时呢是在巴比伦是这个拜偶像啊其实是很多的啊，这个我们所以以赛亚就事先来预言这个巴比伦他们最最重要的这些偶像将来都要是失败的，都要被掳啊。所以可见的是对巴比伦的心中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其实神早就借着以赛亚预言，这个也是对巴比伦拜的偶像的一个讽刺。你们不是现在还拜他为什么啊？神说将来他们都要被毁啊，都要被这个都要被一同带走啊。好，那我们看到偶像不能自救，那以色列人所要拜的真神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那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的啊。那我们就来看第三和这个第四节啊，第三节46章第三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愚蠢的 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啊，这个里面呢常常看到有重复的哈，这个宝宝啊，这个怀揣啊什么的哈。那我们也能够看到说，耶和华神啊，这个他和那个偶像假神不一样。耶和华神这个，你从年轻出生的时候他就来保护我们，是吧？一直到年老，所以呢，真神呢，他是自始至终的对人怎么样，他都来看顾，都来保护啊，都来拯救啊。所以这是真神和偶像假神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啊。好，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有几点啊。首先第一个，神一开始就有恩典啊，他就想说，你们要听我，你们要这个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啊。可见这个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啊，从他一出生一出胎的时候，来到世上的时候怎么样啊，就已经蒙神的看顾和保护了啊。所以一开始就有神的恩典了。然后呢还不仅仅为此到此哈，然后也讲到说神至终的保护，即使你到年老了，头发这个发白了花白了怎么样啊，这个神仍然在保护我们怀揣我们啊。所以这是神看到，我们看到神自始至终对他所爱的人，对他的子民的保护啊，这是和世上的其他的偶像假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并且呢，四十六章第四节也讲到说，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啊。这个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创造的啊，所以神把我们人造作好了以后呢，他还要负责任到底，也必拯救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里面呢有三点呢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哈。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四十六章第三节，我们也来看一下，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哈。那新约本呢就把四十六章第三节就讲说，雅各家以色列家所有愚蠢的人啊，你们要听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雅各家以色列家所有剩下的人啊，那这个表示这个以色列民是怎么样，他们处于一个好像很困难的环境，好像主要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愚民了，余下的人，说明他们国家发生很大的灾难啊。那我们就知道以色列历史，他们被掳了，被掳到全部外邦地，被巴比伦全部这个掳去了哈。所以这是在什么情况下要对他们讲的，就是雅各家以色列家他们被掳了，一切剩下的人啊，这个时候你们要来听神的话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人有时候在顺境当中啊，神也会对他讲话有提醒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人呢在太顺利凡事都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听见一些神的提醒教导的话。特别我们知道说忠言什么逆耳，当你凡事都顺利，你靠着你都能够对付的时候呢，有人来提醒你说，哎，这个你不好，这个那一般都不愿意听的哈。但是现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说这个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愚蠢的，你们要听我的话啊。这个明显是以色列民处在一个怎么一个困难啊，这个被掳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境地哈。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来反思，来思想，哎，我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这样一个地步哈。然后呢再借助神的话来对人来提醒，这样呢他们就容易来反思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到的哈。好，那我们要来这个神要提醒这个雅各家和以色列家哈。神特意用这个雅各，雅各是他们以色列人老祖宗哈，其实只要说以色列名就可以了嘛。他特意还提醒雅各家哈，说明这个神要让他们要来提醒这个历史当中神的一个作为哈。那这个神要以色列民要听什么呢？啊，这个是要来听这个耶和华神到底是怎么样爱他们，并且要爱他们到底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哈，这个他们要听什么？我们看一下，要看这个神是如何来爱他们哈。那我们可以数一数这个神。在第三和第四节在这个里面有重复的 这个宝宝啊，怀揣啊，这个怀抱，一共又重复了几次，都差不多的意思嘛哈，都是抱着怀里啊，保护的意思哈，大概有五次或者六次，是不是哈？有的重复，这上面中文看不出来哈。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哈，啊，这个圣经当中有很明显的，好像这个好像一个母亲哈，抱着一个婴孩，把他这个抱在怀里，这个爱他哈，用这样一个形象的。那我们通常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公义的，是威严的，是荣耀的哈。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怎么样？啊，好像这个地上的母亲也是很有慈爱的，怜悯的啊，所以特意是用这样的一个来形容这个，好像你从小生下来，啊，就把你这个抱在怀里哈。可是说，他说即使到年老了，还仍然要怀抱。那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可以小时候孩子 baby 婴儿的时候可以抱一下哈，年老的时候能不能抱？抱不动了嘛哈，可能这个养的儿子女儿比妈妈比母亲还要高大了个哈。那这个虽然我们人这个妈妈这个孩子养大了，那年老了不能抱哈，但是耶和华神没有关系啊，他始终是我们的这个父神。你年轻的时候生下来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年老了70岁80岁啊，这个耶和华神仍然是我们的这个父神的哈，所以他仍然可以来怀抱我们。当我们有一切困难需要的时候，仍然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哈，来寻求他的慈爱和怜悯和关顾。那其实呢，不仅仅在这个以赛亚书这节讲到，其实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屏幕上打出来有两段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这就提到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形容说什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这就形容这个耶和华神，当他所拣选的爱的子民在埃及为奴，不能够自由恢复自由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如何好像说老鹰背着这个小的那个雏鸟一样的哈，带在翅膀上能够把他们救出来，就很容易哈，这个轻而易举的。这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他的子民的爱护和拯救哈。然后在生命记1章31节这又提到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神不仅带领他所爱的子民这个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他们来到旷野，哦，这个神还一路的来看顾他们哈，抚养他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我们对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来到旷野以后，他们在其中所行的啊，神怎么样？没有吃的给他们吃的，降下马拿；没有荤菜，那就降下什么？鹌鹑哈。这个每天就要去旷野去这个去捡，把它这个收回来就可以了哈。所以也有荤的，也有素的，是不是哈？所以神直接给他们这个吃的，然后他们说穿的衣服、鞋子会怎么样？哇，说这个几十年都没有穿破磨破啊！这个我们说现在的鞋子衣服质量再好，怎么也穿不了几十年，是吧？一定会破了哈。但是说这个耶和华神他们在旷野的路上哈，一路的抚养他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他的保护哈，这是我们可以来想象的哈。那我们说现在的神对我们世人，现在的心意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是不是现在的好像神就不像爱以色列人那么样的爱他，爱我们一样的，会不会？不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神也一样的啊，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坚定的能够来时常来依靠神，走在神要我们走的善道上呢，神仍然一样的。不仅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以来认识他，他做我们的天父上帝啊，那就是我们到年老了啊，只要我们能够来时常来到他的面前，他仍然能够保护我们，怀抱我们，就如同圣经上这样写的一样的，所以他必要拯救我们，一直拯救我们到底，一直到我们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两点的一个信息。第一个，看到世上的偶像，不管是他们巴比伦当时一个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和城市哈，他们的偶像再厉害啊，这个还是要被掳，不能自救。那反过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 自始至终对他所爱的子民都在保护，都在拯救到底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两点很清楚的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看到世上万物呢是没有人、没有水、没有哪一个可以来与神来相比的哈。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来看46章第5节，你们将水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了。这个明显这是神在这个质问，在问这个他的以色列民，在问他的选民哈。那其实呢，他连续呢有问出4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哈。他首先就是说，你们问哪一个你们可以来与神来相比呢？是不是？然后呢，他又问说，谁可以来与神来同等呢？那都没有的。然后说，你们哪一个可以来与神来比较呢？那好像意思相近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谁可以来与神来相同呢？那这个他通过差不多的类似的这个意思来重复的来强调，来这个拷问以色列人的这个心灵和他们的灵魂啊。你们要来想一想，你们可以找世上万物来好了，看看能不能找到哪一样，任何一样，天地万物哪一样可以来与神来相比的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没有的，世上万物没有一样可以来与神来相比的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在第六节，46章第6节，再就讲到偶像是被造的，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凭银制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所以这节经文呢，也看到就是这个偶像是怎么造出来的啊？他们拿金子银子称好了，然后呢就请这个银匠把这个偶像就打造出来啊。这个明明知道我们这是人所打造的这个偶像哈，但是呢我们人又去这个俯伏来叩拜，他说啊，你是我的神，你要拯救我，要带领我哈。那这个我们前面我们几次牛牧师和我们都讲过，这个偶像的他的虚无、他的软弱、他的无力哈，但是呢我们人明明知道他是被打造被造的，但是呢我们人也却来拜他，说你是我的神。这也看出我们人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人的愚昧也是去人的常有的理性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神对人来质问，质问什么？偶像是被造的，同时呢偶像也是无能的。46章第7节说，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啊。这就把这个偶像哈，这个他的无能无力，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哈。偶像这个造好以后，人把他定在原处啊，他们就留在本位了，就不能动了哈，因为他是死的，不离本位。然后呢，人向这个偶像复求，他可不可以回应？也不可以的哈。然后呢，这个也不能救人脱离这个患难啊。这个就我们看到偶像是多么的无力无能哈。那其实圣经当中呢，也是常常提到偶像的他的无能无力，不能拯救人啊。那不仅仅在以赛亚书46章在提到这个偶像的他的完全的无力，不能拯救哈。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在这个历史当中呢，神也多次让以色列人看到真神和偶像的这个完全的本质的不同啊。那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就能够明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看过的哈。那这一个背景就是撒母耳记上5章3节呢，就是讲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哈，结果非利士人把这个以色列人什么东西抢去了，把他们的这个月桂抢去了啊。这个非利士人知道这个月桂是好的啊，蛮有这个魔力，蛮有这个神力的哈。所以他们把这个月桂抢去以后呢，就放在他们的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偶像，他们有一个叫大滚神的哈，这是他们的假神的一个庙里面哈。所以呢，当时呢，这个非利士人呢看到哈，所以清早起来，这个亚斯托人起来看见这个大滚，这是他们的非利士人一个偶像，一个假神哈，发现了扑倒在谁的面前？扑倒在月桂的面前，就是这个月桂就是表示神与人这个同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看到这个他们的偶像呢，假神就扑倒在月桂面前，脸伏于地啊。他们一看不行了，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大滚了倒下不行，他们再把它扶起来，在这个站立的原处哈。但是呢，第二天清早起来又发现怎么样？ 他们的这个假神大衮啊，又倒在耶和华神的这个玉柜的面前的话，这次更加厉害，不仅这个脸伏于地，这个假神的这个手脚怎么样，头都断掉了，这个只剩下一个这个假神的一个肢体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从此以后呢，这个他们非利士人所拜的这个假神大衮的这个庙，他们就不去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他们所拜的这个假神的话，和这个他们以色列的正神月桂一比较，这个相差这个太大了哈，明显这个假神比不过这个正神，啊，这是历史当中呢，亲自发生过的啊，所以让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偶像假神他是多么的无力啊，他不能拯救，连他自己在正神面前这个却不够断腿的哈，头断掉，手脚都断掉了哈，他怎么能拯救人呢？所以哈，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他们亲自经历到的，所以偶像是无能的。他不能够拯救，他是被造的，他不能够把人从患难当中能够拯救出来啊。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这个第四小点。看到我们说神他也是在历史当中的主宰，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在掌管我们人类的历史啊。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你们当想念之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罪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没有别神，我是神，再没有人比我的。那这第八到第九节我们看到啊，他是也是来提醒我们啊，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啊。首先呢，刚刚我们也提到过，第一小点，我们人呢要罪念上古神的事，刚刚我们也开始提过，作为我们人呢要常常来回忆来回想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你看人类的历史有发生了好多事啊，但是呢最最重要的和我们将来息息相关的，就是神在历史当中他对人的拯救的一切的作为啊。所以说要他们来思念上古神的事，当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神的拯救的作为的时候，那我们就对神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也能更加更好的来相信他。所以神呢希望我们人要来常常来思念，要来追念，要来追想，要怀念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世上万物没有哪一个可以来与神来相比的。好，然后呢这个46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呢，其实又讲得更加很清楚了。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许愿的我必成就。我造知了从东方来，那造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那其实呢，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更加看到耶和华神他是掌管我们人类历史的主啊。他在就说到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啊。所以耶和华神他在可以站在不管是过去现在，他能够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啊，不管是一年两年十年一百年啊，这个他都能够来预言将来的事哈。这个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啊，所以他从过去就能够看到将来所发生的事啊，并且呢说神的筹算就必定要来成就啊。这个最主要是来讲他如何来招这个知了，这个呢知了最主要是讲神招这个波斯王古列，或者叫波斯王居鲁士，他的都是指同一个人，是讲如何来招这样一个波斯的王来拯救以色列民，使他们回归重新来建造耶路撒冷。那其实呢当以赛亚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后来呢就真的过了100多年，这个预言就真的实现了啊，这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很动荡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正在比如说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那甚至我们还看到很明显的最近几年整个西方民主国家要和东方的这个所谓的一党执政这个专权的国家要怎么要斗，要比高低啊。我们谁能够预言说过将来过一年三年五年将来的究竟会怎么样，我们都不能预言，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哎，过一年以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会怎么样， 也许可能说不定明年就结束，也许可能说不定又像阿富汗什么战争要打个十年二十年，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说神他站在现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指明将来幕后的事，能够言明未成的事。 那我们就来看一段经文。其实呢，这个在十一章就是他说我召知了，就是召这个这个波斯王古利啊，他要来成就神他所谋定的事。后来呢，在这个历代志下呢就记载得很清楚，果然这个波斯王就真的去来做了。所以说波斯王他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有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这个我们要来想一想的，其实是很奇怪的啊。这个波斯王古利或者是要居鲁士哈，他这个也不有从不像以色列人啊，从小生下来读摩西五经啊，对这个耶和华神有了解哈。这个古利王波斯王他对神也不认识，他怎么能怪怪的听耶和华的吩咐和命令，说这个来成就神的旨意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实在是神的一个很这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哈。我们也看到说哦，原来君王在神的手中，他可以任意的来被神来所用，可以啊。当然我们也说君王的心如同龙沟里的水，可以被神来任意的流转和改变啊。所以在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以赛亚提早一百多年就预言了，至少一百就预言了，将来要借着一个外邦的波斯王，要来成就他的计划和谋算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耶和华神啊，这个世上万物没有哪一个可以来与神来相比的啊。所以他是人类的历史的主宰，他从现实就能够指明将来要所要发生的事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明了的一个信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点，说神是公义和拯救的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46章12到13节，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是我的公义宁静，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施行拯救。那这呢，神呢特意就一开始讲到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很明显这是神在怎么样批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背逆的，他们心是刚硬的啊。神虽然一而再再三的叫先知前不断的来提醒他们，要他们悔改回转啊，但是呢他们还是硬着景象哈。所以说神就在说，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啊，当听我的话哈。那其实呢，我们前面就是讲的以赛亚书42章呢也提过啊，他就讲的说，谁将雅各交错当作掳窝，是他们被掳呢？将以色列交给抢夺了呢？他因为整个以色列民不管南国北国他们都全部被掳了，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所得救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那在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神要把他的公义临到他的子民。那既然这个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是他所爱的，他要拯救到底是吧？可是现在以色列民有背应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神要怎么样？神要管教，要领导他们，是他们被掳哈。所以这是神不得不使出来的最后的，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或者杀手锏或者怎么样哈。那之中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他说要你们这些要听神的话，是不是？神要把他的公义要领导他所爱的这个子民哈。所以这个至终要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为神所爱的这个他要爱他们到底，要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神不希望他所拣选的子民一直在罪中，反而去拜偶像，拜假神啊！这是神不允许的哈。所以神有他的办法，能够使以色列民叫他们自重的悔改哈。那我们也知道，再就提到说，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这个荣耀在西安施行救恩。哦，原来神要怎么样？想要在他的子民以色列身上显出谁的荣耀？要来显出这个神的荣耀啊！所以神是公义拯救的主，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在他所拣选的子民身上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使他们能够显出神的一个圣洁和公义啊。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神呢，他有他的办法，可以使以色列民使他们来远离的偶像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我们再回归哈，后来他们是不是就脱离了那些偶像了？那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的哈，正因为以色列民他经过这么多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打击，整个国家被掳啊，所以他们呢后来就整个民族就有悔改啊，他们就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就一心一意的专心来敬拜这个独一的耶和华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即使以色列民后来整个国家又再次被分散到世界各地，经过几百年、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他们后来有没有离弃耶和华神？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哈？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以色列就是被整个国家被后来又再分散到世界各地哈，在列邦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但是呢，他们始终还如意的一直相信独一的耶和华神，一直到现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神他有他的办法来使他所爱的子民能够从拜偶像的环境当中能够回正，能够是来使以色列民也能够来继续来彰显神的荣耀啊。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有他的办法来管教他所爱的这个子民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好，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我们看到世界当中万事万物都没有哪一个可以来与耶和华神来相比的啊。偶像他是软弱无力的，他连自己也保不住，他软弱无力，他也不能来拯救他人。但是呢，我们真神耶和华神，他却自始至终都来保护我们。你年幼的时候神来看过我们，即使我们年老了这个神仍然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仍然能够来怀抱我们，来怀揣我们，保护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那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神你的仆人以赛亚在46章所看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天下万物有谁与耶和华真神相比呢？在天下我没有别神，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充满引诱的时代，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时常能够来思想古道，也能够思想上古在历史当中神你在我们人类的拯救的作为，好叫我们都能够是走的是善道，是走的神你要我们所走的正路，我们便有安息平安领导我们。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虽然时代有挑战，但是神你的恩典浩大，因为我们从生下来从出母胎幼年的时候你就保护我们，一直要到老，直到我们来见主面的时候。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